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忏悔六大罪，92岁老人卧病，主写罪过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2012年，一位92岁的徐姓老人卧病在床，他请人为他撰写墓志，嘱咐要记上他一生中的六大罪过。他决定要把这六大罪过刻在墓碑上，以求得神灵和后人的原谅，让他九泉之下得到安息。这位老人的经历正好真实再现了中共百年的历史真相。下面我们一起先来听听老人的讲述。第一罪，偷走罹难的美国飞虎队员的手表。1942年3月，来帮我们打日本的美国飞虎队的一架飞机坠落在村子后边山林中，两个飞行员跳伞掉落在二郎山岩脚下，不幸双双牺牲。我当时在二郎山砍柴，看到这个情况，摘下了两个飞行员手上的手表。天哪，人家命都丢了，是我们的大恩人呀，我还偷人家的手表，我不是人啊。尽管因为良心的谴责，我在6年后去重庆把手表丢入了嘉陵江，算是归还了两个飞行员，但是想想我这个中国人，内心仍然充满愧疚。1940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上前线抗日救国，但部队才开到涪陵，我就当逃兵了。1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还上台控诉国民党抓壮丁，真是羞死祖先了。那些参加民国部队抗日死在前线的百万同胞，1949年后，有谁还会提起他们？谁还会记得他们？中共政府应该为国民军立碑，为美国飞虎队员立碑，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中共的碑只能是罪过碑。第二罪，参与土地改革，杀了同村的赵仁厚。1951年，中共搞土地改革，就是杀一批中共划分的所谓地主。其实，村里的几户地主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和村民们相处很好，所以村民都不忍心去斗他们、杀他们。工作队的胡队长急了，上门找我和村里的几个青年，说县里分配有任务指标，我们村寨3个地主必须要杀一个，现在连斗争会都开不起来，如何向上级交差？胡队长希望我们配合呼口号，把斗争会开起来，杀人的事尽量拖延。我当时糊涂了，脑壳长在别人脖子上了。当天晚上开斗争会，我带头呼口号了，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土地改革。另几个青年也带头呼口号了。斗争会有了一些气氛，胡队长大声训斥一个名叫赵仁厚的地主，列数他剥削农民的种种所谓罪恶，并高声问群众，赵仁厚算不算剥削？我们几个被胡队长煽动起来的青年，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算。胡队长又问，赵仁厚该不该正法？我们大声回答，该。胡队长大声命令道，你们几个把赵仁厚推出会场去。我们于是把赵仁厚从堂屋会场推到院坝里。刚推到院坝里，胡队长要我们靠边，只听得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枪，赵仁厚倒地了。全体村民都吓呆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法的意思就是枪毙，还以为推出会场是不准赵仁厚参加开会。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的就把赵仁厚的命整丢了，真是罪过啊。第三罪，看见被中共下放的一个知识分子自杀，见死不救。1957年，村里来了一个被中共打为右派的胡姓男子，听说他的罪行是所谓的攻击社会主义，村民们都叫他胡右派。胡右派很瘦弱，风都吹得倒，他白天参加劳动，不停地咳嗽，夜里睡在村头的破庙里，村长对他凶巴巴的，村民们怕惹麻烦，尽量回避跟胡右派说话。胡右派来村里的第10天那个早上，我去村边的山塘放水，突然发现他正在水塘里挣扎， 我明白他是绝望自杀，当时心里直叨咕，救他吧，担心给自己惹麻烦，不救吧，毕竟是一条人命。就在我犹豫之际，胡右派已经淹死了。就这样，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被我眼睁睁看着消失了。几十年来，我每次经过那儿都自责不已。虽然胡右派是绝望自杀，救活他，他可能还要遭受更多的罪，但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啊。第四罪，大跃进造成大饥荒，我们吃了堂哥的尸体。1958年大跃进，全国吹嘘粮食亩产几万斤，村村粮食满仓，其实地里的庄稼根本没有收，青壮劳力全部炼钢铁去了。尽管中共非常清楚所谓的亩产万斤是浮夸，但中共仍然按照各地虚报的数字让农民交粮，农民交不出来，党员干部就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的搜刮，公社干部带领我们在各村的空仓里填稻草，顶层铺上粮食，说是村村满仓。农民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粮食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没多久大食堂就坐吃山空。这浮夸和造假的行为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村村寨寨饿死了好多好多人啊。我的父母、妻子和好多亲戚都是那次大饥荒饿死的，我和两个孩子活了下来。我饿到没法，只好吃了我自家堂哥的尸体，记下这罪孽吧。第五罪，忤逆天地祖宗，烧佛像。文革期间，中共强迫全国上下老百姓做三忠于四无限，把香刊上天地神奇、列祖列宗的牌位全撤了，换上当时党魁毛泽东和林彪的像，每顿吃饭要先对着两张像宣誓、祝愿、唱歌。这期间我还和民兵一起稀里糊涂烧了佛像呀，罪过啊，罪过。第六罪，让孙子当官，成一方祸害。1990年孙子大学毕业，我这老糊涂决意要孙子放弃教书育人而去县委机关，现在孙子混到了正县级，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了一方祸害。我真是糊涂，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都忘记了，真是后悔啊。听完老人所说的这六大罪，我们不妨想一想，到底是谁让他在无知中造业呢？事实上，中共从执政开始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变着花样拿中国百姓来搞运动，在土改、三反五反、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中共人为地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总和还要多。中共党魁毛泽东就说，8亿人口不斗行吗？运动要7-8年来一次。因为中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来幽灵，是共产邪灵，其本质就是仇恨生命，所以他不停地煽动仇恨，煽动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学生斗老师、家人朋友互相揭发，并且用谎言和暴力威慑民众跟着他犯罪。这个疯狂的时代过去后，留下来的就是耻辱，无论当年自己扮演的什么角色。正如钱钟书先生曾经写道，文革年代有三种耻辱，一种是作为受害者的耻辱，一种是作为施暴者的耻辱，一种是旁观者的耻辱。对于受害者，那些记忆肯定历历在目且刻骨铭心，但作为施暴者和旁观者呢？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受害者的惨叫和哭泣是否曾让当年的红卫兵们夜不能寐？是否曾让他们感到自责和羞耻？作为旁观者，当时又做了什么呢？而最令人寒心的是，这一幕幕悲剧又在当今的21世纪持续上演着，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几乎同出一辙，坚守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无辜受害者，利益至上不顾道义和良知的施暴者，以及麻木不仁的旁观者。而且 这些善良被迫害的民众是这一群信仰真善忍的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的修炼人，他们在被迫害中还在告诉人们怎样逃过劫难。那么那些坚持施暴的人和麻木不仁的旁观者，有没有意识到迫害修佛的好人的严重后果呢？当迫害结束的时候，自己还会有反悔的机会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守住良知，不能再把这一笔笔中共邪党造成的血债自己扛啊。共产党毒害了大量中国人的灵魂，使他们在无知中已经罪孽深重。正如民众所说，每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都应该忏悔，因为不管出于被迫还是自愿，几乎每个人都做了很多恶事。中共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如今已经有3亿7000多万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抛弃中共，不再与邪恶为伍，这也是中国人回归道德良知、灵魂自救的出路。